在声明发布之际，苹果日报董事会成员开会讨论该报的生存能力。在这个之前，警方上个星期突击搜查了该报的办公室，逮捕了五名高管，当局亦都冻结了母公司的资产。根据报道，香港政府冻结一传媒总计1800万港元，大约是230万美元资产的决定，导致该出版商无力支付员工或者报纸经销商的工资。在星期四被捕的五名高管当中，有两名至今仍然被拘留。被捕的所有人都依照港版国安法被指控和外国势力勾结。路透社援引一份内部备忘录说，苹果日报董事会预计将会在这个星期较后时作出决定，他决定可能会在6月26日成为苹果日报最后一次印刷报纸的日子。苹果日报的一名记者对美国之音说，该报50多名员工在星期一晚间辞职，出于安全方面的担忧，这名记者只是以理性表明身份。新闻团队和财务团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辞职，所有视频编辑都辞了职。这位姓李的人士在发给美国之音的简讯之中写着说，据这位记者的消息，包括编辑和行政人员在内，苹果日报大约有600名的员工。李姓先生说，他此刻心情低落，他知道苹果日报迟早会被迫停刊。他又补充说，他并没有料想到几日之后就会关闭。这名记者表示，他计划工作到最后一刻。随着一名新闻主播在该媒体每晚9:30播出的新闻节目上面宣布，星期一的节目将会是最后一次的播送，一系列的辞呈纷纷而来。一传媒大股东代表马克西蒙对美国之音表示，冻结金融资产的命令直接是来自港府的保安局。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下达命令，他说，你不能够碰任何钱，不能够挪用任何的钱，不能够拿任何的钱，不能够转任何的钱。这些意思上基本就是说，你没有钱，没得做新闻。西蒙在电话之中这样表示，他又补充说，他们并没有上过法庭，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安全部门的行动，在这些行动的采取上面并没有法治可言。香港保安局局长办公室并没有立即回应美国之音星期二凌晨发出的置评的请求。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上个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那些在突袭之中被捕的人正是利用新闻作为一种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西蒙去年就离开了香港，以避免被逮捕的可能。他说，苹果日报给了香港保安局发了一封信，请求批准动用金融的资产的权限，但是西蒙说，他们得到的回应是保安局将会在适当的时刻处理这个问题。在回应有关苹果日报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三关闭的传言的时候，西蒙表示，据他所知，星期四还会有另外一次的董事会的会议，但是他亦都承认苹果日报正是流失人员，员工正是在这里作出个人的决定。他说，大家都惧怕警察会回来，员工接到电话说警察会前来逮捕人员。在1997年，当香港从英国的统治下回归的时候，香港得到了根据一国两制协议获得的自治的承诺，港人对北京侵犯香港自由的担忧引发了近年来的内部的骚乱，其中包括2019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2020年6月，香港通过一项国安法，禁止任何被当局认为是颠覆、分裂或者勾结外国势力的行为。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当局利用这一部定义宽泛的法律监禁了活动人士和批评人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一表示，香港当局选择性地使用国安法，美国对此深表关切。普赖斯又说，大家看到当局以令人震惊的方式使用它，包括任意打击独立媒体的机构。他又说，当局作出的指控纯粹是出于政治的动机。西蒙又表示，香港当局的这些行动将会对香港产生持久的影响。西蒙说，在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自由社会，但这次的行动也是对财产权的攻击。他们正是将一家公司从股东手里面剥离，他们正是剥夺员工忧心已久的工作的岗位。 他说这种做法带来的持久影响将会是新闻自由的毁灭以及财产权的毁灭，而这些将导致市场的毁灭。你不能够一边关押政治犯、关押媒体、夺取私人财产，一边还做国际金融中心，这些是不可能发生的。苹果日报是由传媒大亨黎智英在1995年创办的有八卦性质的报纸，后来该报扩大报道面，开始报道政治，并且以严厉批评北京而闻名。但是由于他公开批评中国，赞助商变得谨慎起来，导致该报的广告收入下降。去年8月，黎智英因为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而依据国安法被捕，数十名警察突袭了苹果日报的办公室。黎智英目前正是等待对该案的审判，同时因为被判犯有其他几项罪名而正是服刑。香港当局上个月冻结了黎智英在当地的资产。苹果日报的台湾分公司宣布，由于广告收入下降，纸质版的报纸将会被停刊。在星期一，73岁的黎智英被总部设在纽约的新闻自由监督机构保护记者委员会。他说黎智英不单只是新闻自由的倡导者，他更是新闻自由的战士，他为他的苹果新闻集团的自由出版权利而战。虽然中国当局以及他在香港的支持者使用一切工具来到压制他们，保护记者委员会董事会主席海瑟琳卡罗尔在一份声明之中这样表示的。而西方国家政府谴责了香港当局针对苹果日报的行为。香港而英国的外交大臣拉布表示，香港警方的突袭行动旨在镇压意见。新闻自由是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之中承诺保护的权利之一，应该得到尊重。拉布又说，他所指的这份协议签署在1997年。欧盟负责外交事务的发言人纳比拉马斯拉利表示，苹果日报事件进一步表明国安法是如何被用于扼杀香港的媒体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汤米·沃克的报道。